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来到山外天圆，我是朱爱萌。
哎，大家好，这是阿贵。
阿贵，我们现在轮到玛利亚登场。像我们这种查经法，其实不是查经，是看戏，对吧？
哎，大家都
分析分析。哎，大家没关系，他们学他们的，我们讲我们的。
是
不？哎，我们分析分析呢，可能有什么样的情况在当时发生？万一你看现在很流行拍这种与信仰有关的电影，万一将来有人找我们写剧本的话，那我们就游刃有余，对吧？
哎，对对对。
像这个现在还没讲到这种外向的美丑呀，有人要演玛利亚，我已经找一个最丑的，对吧？人主耶稣长得又矮又丑，不能找这种英俊的演员，那跟与圣经不合。哎，神拣选的是人看为体面的，神看为不体面，就像我们做节目一样，我们两个上来。
啊，蒙哥这个不错了，蒙哥的声音很有磁性。
哎，那是因为蒙哥最近他练唱歌，你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兴趣跟蒙哥学唱歌？我现在这个老牛唱歌教室点击率还挺高的。
听了一点，我要是一上去了，我的嗓门肯定破掉了。
哎，不会不会，
不敢去。
这个，你们四川姑娘多佳已经开始上来学了。
对对对，我听他了。
我等他唱好了之后呢，然后把他原来这个手术以前。跟蒙哥学唱歌以前的录音再把它放一放，听众朋友才知道这个多么样的神效，对吧？到时候等阿贵有时间了再上来。
好的好的，
那我们现在讲到玛利亚登场，这玛利亚登场第一个问题是什么？你看我们那个时候讲到这个马大，对吧？马大跟主耶稣讲话，也不知道是讲完了没有。哦，那时耶稣还没进村子嘛，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。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了，他回去干什么呢？暗暗的叫他妹子。这底下还讲了一句话，这四川话怎么讲啊？
你说是马大讲的还是别人讲马大？
马大对他妹子讲的。
看着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，是说马大说、
是马大说，马大说的。
对，马大说了这话就回去暗暗的叫他的妹子玛利亚说，夫子来了叫你。
夫子来了叫你。很多人喜欢批评马大，蒙哥跟主耶稣一样，就特别爱马大啊。你觉得马大讲这个话是他自己编的呢？是到底夫子有没有叫玛利亚呢？
他应该说夫子来了，我叫你。
哎，可是他是说夫子来了叫你。
哎，对，
夫子叫你。
是，这个我们好像没留意到，这个细节。
你就是没有在主流教会里面听讲到。就是大部分的传道人听讲都会批判这句话的，说是你看马大这个人就是主意多，对不对？主耶稣根本没叫玛利亚，他就去叫，他就跟玛利亚说是夫子叫你。
那他们还是认真读圣经的，还好。
那你觉得我们怎么断这个案子？你觉得这是真的呢，是假的呢？主耶稣到底有没有叫玛利亚去？有没有任何的线索？
是这样啊，那你当然要我们现在往好的说嘛。
往好。
这玛利亚呢，就是有眼色了。
玛利亚怎么说有眼色呢？
他看到耶稣想要做什么事情，还没说出的话，他就帮他说了。
你说马大？
马大，玛利亚是那种没有眼色的。本来姐姐在那儿忙忙碌，他就坐在那儿不动。现在耶稣来了，他也不动。实际上要批评玛利亚可以有所大的。
那如果批评马大说这个耶稣没叫玛利亚，这玛利亚是马大自己的主意，你觉得这个话公平不公平？对不对？你说他就是知道耶稣
最多就说玛利亚不会说话， 比方说夫子来了，像这个玛利亚那么爱主的姐妹啊，你不需要说叫你，你说夫子来了，他肯定就跑去了。
你这个不错，平常在你家听你太太讲话，举一反三惯了。
那没有。啊、
阿贵嫂叫你做事情，他是吩咐到很细呢，还是跟你讲一半，他认为你自己该懂？
他吩咐的太细了。我都他讲到一半说别讲了，后面的事情我就做了。
怎么你太太跟我太太是一模一样啊？
来就是马大嘛。
哎呀，一听着就烦，怎么这么啰嗦，对不对？一个事情讲的翻来覆去讲那么仔细干什么？我哪知道吗？其实蒙哥觉得这事情是有线索的。
哎，
而且这样讲马大是不公平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刚才我念了那段那节圣经啊，十一章三十节。那时耶稣还没进村子，仍在马大迎接他的地方，对吧？耶稣如果来往前走，他遇见了马大，他没有叫马大去叫玛利亚的话，那他就继续往前走嘛。
哎，对。
他为什么在那等呢？其实耶稣的意思是要私下还是要跟玛利亚讲几句话。
很可能是这样的。玛利亚就说，哎，主啊，你在这等着我去叫妹子，这句话没有记下来吧？
你今天怎么这个玛利亚跟马大老是搞错？这是马大。
马大见了耶稣，马大也是那种就是像蒙嫂啊，像阿贵嫂啊，他就是主还没有说话，他就给他拿主意了嘛，说主你待在这里，我去叫我的妹子来，他就跑了。那如果耶稣没有回答，就是他的意思就已经默认他的意思了，那叫你呢？就应该是主的意思的。
不但马大对玛利亚撒谎，马大还对主耶稣使唤，对吧？
不能这么说吧。
哎呀，这个有点太不公平了，因为他已经说了嘛，是主叫你的，那主又留在原地方，所以就很有可能是那主真的是叫马大说的。
那也是，那为什么不记下来呢？这个
就是圣经记事情很精简的，而且这个约翰这人不像我们这么多这个啊。点子啊，他们当时呢对马大印象是很好，不像今天的基督徒，所以他就没想到说，哎，我们后来这些老中啊会这么想法。
那显然是门徒吃人的嘴短嘛。
这样吃人嘴短是吧？这也有道理。
马利亚整天给他拿做饭给他们吃，我们肯定就说他好。
反正这件事情呢，照蒙哥来判的话，就是耶稣在村子外面，他和马大讲了话。他也希望能够有一个单独的机会和玛利亚讲，
有道理。
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，见他急忙起来出去，就跟着他，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。那现在又给我们另外一个，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，这样又给我们另外一个线索。当初为什么这个耶稣来的时候啊，就只有马大去，玛利亚没去呢？
哎呀，这个玛利亚是不是要死要活，还怕他寻短见的，有没有可能？
什么都有可能
啊，这不可以啊！
碰到你们四川人，我就觉得现在是什么都可能，不但什么都能吃，什么也能讲，什么也能唱。
那你说多加对吧？
说你师妹对，因为十一章二十节，马大听见耶稣来了，就出去迎接他。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，这大家，我们那时候也说过，大家的批判就是说，哎，你看马大这个人就是坐不住，对吧？玛利亚就是坐得住。那你想想看，玛利亚要是听说耶稣来，他怎么会不要去呢？
是。
那这里有没有告诉我们，为什么玛利亚留在家里，马大就先去找耶稣？
他没听见了。
他不是没听见了，你看，
是头晕
了。家里还有啊，家里有客人呐。那些同玛利亚在家里安慰他的犹太人，这么一大堆人都在这里。
你说玛利亚是不是那个小女孩，是长大的那个？
当然
了，
客人来招呼，然后
啊，
大家就在安慰他们。那这两个姐妹受安慰，有人来传了信，可能在马大玛利亚耳朵旁边说了一句。那你总怕两个人都走了，总得有一个人留在家里稍微招呼一下嘛。那现在马大回来就要玛利亚出。
哎，这说的很对。玛利亚说夫子来了叫你，那玛利亚就待在那，马大就待在那里，让玛利亚去换过去算。这里
换一下嘛。就是我说这个就现在还没看见老美拍这个电影，他们拍这个电影肯定又把马大又抹黑了。对吧，这个其实这是很合情合理的安排，咱们不用在这上面多做太多的问题。家里有那么多客人，你不能两个姐妹都走了。先留一个，留一个回来，那就对嘛。 玛利亚说，他这个对玛利亚说的话显然也是暗暗的对他说
啊，对，
暗暗的叫他名字。
嗯，对，
耶稣来的事情没有让所有的犹太人知道，照这个情况来看呢，很可能是耶稣村庄外面他就打发了门徒，认识 玛利亚马大的门徒嘛，这些都是已经认识的人嘛，进去跟他们讲啊，至少是跟马大讲了，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他，
是
也许还没有跟玛利亚讲，
嗯，
而显然是家里面有客人。这时候马大去见了耶稣，回来找到玛利亚，要暗暗的跟他讲说，主来了叫你。那么玛利亚听了这话了，就急忙的就出去了，对不对？
哎，对，
我觉得这样的判断是比较合理的。
哎，是。
同时呢，这个原来在玛利亚周围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来出去，就跟着他，以为他要往坟墓那里去哭。结果玛利亚呢就急急忙忙一直走一直走，哎，越走越远，走到村子外面，他看到了主耶稣。那这后面还跟了一大堆的人，哎，但是不妨事不妨事，我们就看看底下情况怎么发展吧。这非得用四川话给我们念念，要不然听起来都没味道了。玛利亚看到主耶稣怎么说的？32节。
玛利亚打到耶稣那里，
嗯，
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
你们的脚吧鸭子也是叫脚是吧？
脚，哎，对
对，我爹河南人也是洗脚洗脚、嗯、哦，玛利亚到了耶稣那里看见他就伏伏在他脚前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这玛利亚跟马大当然是不一样，他们两个见耶稣的这个比一比好不好？怎么个不一样法？
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了有没？马大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
这话是很像，但是行动不一样。
啊，
玛利亚的。
玛利亚是伏伏在他脚前。
哎，而且还哭，对吧？
嗯，这里面啊，见他哭，对。
因为底下就说耶稣看见他哭。玛利亚这样的姐妹比较好对付呢，还是马大这样的姐妹比较好对付？
这个啊，应该马大吧、
嗯。应该马大比较好对付。
因为姐妹一哭啊，就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对对对，哎呀，这个阿贵啊，我看我们两个真的是啊，哎，我们在娶到相同的贤惠的媳妇，你啰嗦一点没关系，主意多一点没关系，这一来讲一样的话，哎，还哭了，那我们就没办法了。姐妹一哭还要不要跟她讲话？
就没话好讲了。
哎，有没有圣经的例子？
哪里啊？
我们做什么事情要效法耶稣嘛？有没有圣经的榜样说姐妹哭你就不要跟她讲话？
她就心中悲叹又神忧愁，那就是不知道说什么，对吧？
她不是不知道说什么，她选择不说什么嘛。
啊，你这说的对。
效法耶稣，姐妹哭的时候你怎么办？不要说。但是我们的问题是他哭呢，我心里面冰冷，我说你哭什么，这下麻烦事又来了，我们又闹僵了，对不对？这姐妹哭你要心里悲叹，你要心里忧愁，你虽然不见得和他一同掉眼泪，但是呢、嗯、他哭啊，你要与他同情啊，你可以不用说话，不要在那边一直讲啊讲啊讲，你为什么要哭，哎，有什么好哭的嘛，哎，不要哭了，但是没有一句话是合适的。姐妹一哭的时候，她眼泪掉的时候，她耳朵啊全部被泪腺的这个泪水所塞满了，所以说什么也不对，说什么她也听不进去。但是犹太人有个本事啊，犹太人怎么样？你哭她也哭，你家里发生事情他们通通都来安慰她，我只是不知道他们怎么个安慰法。但是此时此刻这个安慰不错啊，耶稣看见她哭，并且看见与她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。那这个表示耶稣是同意他们哭呢，还是像我们一样认为他们哭根本就不必要啊？
这个就有点复杂。
有点复杂。嗯，怎么个复杂法？
因为后面又说耶稣也哭。
后面说耶稣也哭。
他要是看他们哭他也哭，就说不上又甚忧愁了。嗯、
对。
忧生忧愁表示他哭得太过分了，对吧？
那个时候哭了没有还不知道，也许等一下他才哭，但是至少耶稣这里没责备他们，对不对？
嗯，
什么时候耶稣到我们中间呢？ 是可以被记在圣经里面，可以当成一个好事来记呢，就是耶稣来看见到你们教会来看见阿贵哭了，与阿贵同在的所有的犹太人也都在一起哭。
千万不要说这种，
这不管你们哭的是什么，对不对？大家一起哭总不是件坏事。那在圣经里面，大家一起哭不是坏事的。
对，
哪怕在这里后耶稣后来要行的事情比较起来，他们是信心不足，但是至少我们是同心的。以色列人就放声大哭，旧约里面常常出现的事情。你觉得我们今天有什么事情可以？有哪些事情是你应该哭，带着头哭啊？阿贵不哭，阿贵嫂带着头哭。
悔改嘛。
悔改。
前两天我们有个弟兄就哭了嘛。
就哭了，他为什么哭了？
因为20年，他们家的太太信主了，女儿信主了，一家全都信主了，就他不信主，坚持了20年。
等了20年了。
哎，那天就感动了。
对，可不可以请阿贵嫂去把他访问访问？因为我们这边还有不少这种20年老木道友
啊，
这也去访问访问，给我们这个众姐妹呢那点鼓励呗，好不好？
怎么说呢？我们这儿至少有3-4个是坚持很多年的。
哦，那现在是这是求一个还是3-4个？这次都要归主了。
归了一个嘛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
哦，那不错。那他们来是因为你阿贵到这里来了之后，他20年的这个冰雪坚固的营垒都被推倒了，那不错。
应该是明讲人来的，是
明讲人来的。麻烦阿贵嫂帮我们访问访问。
好的，
你们那边有这么多的人信主，很好啊。那这个除了悔改之外，还有什么可哭的？
其他就不好说了。你说该哭不该哭的问题。
比如说追思礼拜可不可以哭？
追思礼拜是这样，有人哭，有人不哭。
哭的是为主哭，不哭的也是为主不哭，对不对？
对，又不好说他。对，
但是至少这个就是拉萨路的追思礼拜的开始嘛，那是可以哭的。
哎，对，
哭不是件坏事。还有就是我们的同胞不信主啊，或者这个世代在神面前败坏啦，如果我们很上心的话呢，实在是就像主耶稣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讲的，不要为我哭，要为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哭吧。
对呀，就是说平常呢，忙忙碌碌的心也就是硬了嘛。那要是不然的话，你每天都要哭了。但偶尔你想起来那种儿女的事情、民族的事情，也会哭的。
哭绝对不是一件坏事，我们需要哭，而且需要大家一起哭。我女儿昨天才在跟我讲，她现在已经大学毕业了，她还在继续进修嘛。她的体会就蛮深的啊，因为不管怎么样，她是传道人家里面养大的。所以他不太涉足，也不太去参加这些一般的社交活动，在他们同年龄的同学校的查经班里面去嘛。那这已经都不是大学生的查经班，这都是已经是比较上进的一些孩子，然后也很多是从基督教家庭来的。但是他就讲了，他说现在的所谓的一个有美德有爱心的人是怎么回事呢？就你也说你信主啊，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支持同性恋，要支持堕胎，讲究个人人权啊，讲究环保，然后要批评川普，这就是普遍年轻人的这个新道德标准，这个叫好人。
对，
好人
素，对不对？
是有点这个味道啊。整批教育出来的人都是这样。所以他说，你们跟我讲说我到了这个年纪，到了这样的领域里面呢，就会交到更多的朋友。他说我到现在还是很难遇见一个好朋友，我的好朋友还是在大学的时候跟我讲，可以一起讲这个什么东西好吃啊，然后就我们一起去吃吧，然后你把东西都吃完了，那个是我的好朋友，其他的就是谈不到一块儿去了。所以这个现在教会有什么事情能够让我们一起哭，那就是好事了。所以你看看，往往就是教会复兴的转机啊，什么人生病啦，教会出了什么大事啦，反而好起来。耶稣心里悲叹，就又甚忧愁。那他有没有对玛利亚说什么话？他有没有安慰玛利亚？
他可能就是，你看他说别的事情吧，就把
他说别的事情。
对，
这又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诀窍了，对吧？不要去对那个哭的女人说话，没什么好说的。他哭够了，他就停了。说他正哭呢，你越正伤心，你越说，你说啥都不对。你有没有这个经验？
这个
啊。
没有仔细想过。
你不要不敢讲，文哥替你讲。一个在哭的姐妹，你对她说什么都不对，说好话也不对，说坏话也不对。
啊，哎，对，说的对。
难伺候啊！你看主耶稣这时候连玛利亚他就不安慰他，他就干什么呢？他就直接去对所有的人一起说啊，他把那个更重要的事情拿出来讲，就是说什么？你们把他放在哪里了？那是不是这么讲的？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
是，
其实这个安放实在就是中文加上去的。因为死了人呢，就是安放，你怎么能说你们把他扔在哪儿，摆在哪儿？你对死人是要比你对活人要尊敬一点的。那这时候是谁回答？是玛利亚回答，还是他们回答呢？
他们回答。
啊，他们回答这个四个字，四川话怎么念？青竹来砍。
青竹来砍。对。
文哥这个四川话好像现在有点麻辣味了吧？青竹来砍。
要多加评价一下才知道。
这个请主来看这句话让我们想起什么类似的话，在约翰福音开头的时候。
就是说说的有意思，就是那个约翰的门徒要问耶稣嘛，
对对对，
住在哪里，住在哪里。
主耶稣就说你们来看，对吧？
嗯。
现在不是主要他们来看，是他们要主来看。我们什么时候比较会叫主来看呢？就是我们没办法的时候就请主来看，对吧？你们放在哪里呢就不用请主，放了以后我们还伤心，那怎么办呢？就请主来了。那这时候圣经就说了，耶稣哭了。他刚才这个心里悲叹又甚忧愁，怎么不哭呢？他又问完了这话，犹太人这么一讲，耶稣才哭。为什么？
这一段我觉得他的解释有好多种解释，总是觉得不太满意。
那你来找蒙哥就是要这种不太满意的解释，我们今天要得到一个满意的解释嘛，对不对？
如果啊，这个35节和32、33连在一起啊，你就会觉得是耶稣与玛利亚和犹太人同哭嘛。
同哭，对。
但是呢，如果说你们来看，
嗯，
我看的这个过程又要走到坟墓里，要走好长时间，对吧？
对。
那这个哭呢，就和前面的哭大概没关系。
哦，这有道理。这显然就是他们在走的时候，耶稣哭了。
对呀、啊。
因为到了38节才走到坟墓前嘛。在走的路上，犹太人就说：“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。”那其他又有人议论纷纷了，其中也有人说，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睛，岂不能叫这人不死吗？这话一讲呢，耶稣又心里悲叹。不过他要是要哭，我总觉得好像这些圣经这样记下来呢，我们就应该尽量的去像挤甘蔗一样把那个里面的话呢再压压。如果耶稣看见他哭，又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啊，耶稣也就哭，那会有什么不一样的结果啊？或者会有什么给我们什么样不一样的印象？好了，耶稣一面哭一面说呢，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？
如果说前面的同哭啊，是因为他们没有盼望嘛。他们觉得死了以后就回不来了，也不知道会怎么样，也见不着了。一种绝望的哭，那耶稣可能不能跟他们同哭了。
因为耶稣真的是没有绝望的苦，对不
对？
他已经知道他来是要干什么。
是。
那对我们来说有什么不同？
对我们是说，我们哭的时候要分别一下，对吧？
尤其服侍主的人。
啊，就大家哭的没力气的时候，那你就要忍住不哭，要
的。就这话了。
啊。
大家哭，你不要跟他一起哭。虽然你心里面很想哭，但是你脑子里面要清楚。因为其实不论是弟兄是姐妹，你一哭啊，你的耳朵就塞起来了，你的嘴巴也打不开了。而且你讲话的时候带着很强的情绪，就不是这么清楚。那么在旧约里面有没有例子啊？
旧约里面，
旧约里面有没有类似的例子？
就是别人哭他没哭的那例子。
就是因为他，也许是他没哭吧，反正就是他比大家都要冷静。
那你就说大卫嘛。
大卫在什么事情上？
大卫他的那个和八十八的儿子死了嘛？
那是别人没哭，他哭啊。
没有死之前他哭。
啊。
死了以后他就不哭了。梳洗打扮嘛。那不算吧。
那个跟这个有点不太一样啊，我们是说大家都哭的时候你不哭。
那于是还想不到，蒙哥记得是哪一段？
蒙哥不是不讲，但是节目时间到了，阿贵，咱们下回再说。听众朋友不妨去想一想啊，圣经里面，旧约里面有没有类似的例子啊，是值得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拿来做借鉴的。那我们就下回再谈了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无能，无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。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无能，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